这个课程啊，本来单独独立出来的庄子课，主要教学目标是庄子内七篇逐字逐句的读过来，就是做一个比较在文字上面比较扎实的一个梳理。可是呢，这次就请让我先浪费三个月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可能接下来，因为我这个课其实也有一些我要出差要请假的日子嘛，但是我却觉得这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讲庄子啊，讲到好几个礼拜，然后不一定要紧扣原文来讲。而我换一个说法，其实庄子的原文它的学习上面的一个重点是在于我们中国人，我上次上课的时候有讲说，好像说道家认为的那种太古真人的思考方式，或者是他们的生命模式，有很多东西是不太能够语言化的。那我就说，在我们道家的象征符号里面，那个巨大的不会说人话的西王母娘娘，这头在西方社会当作是妖怪的人面狮身兽，他想要说话的后，他只能够找替他说话的左脑，姑且这么讲，就这个大右脑的道家，那找一个能够替他发声的左脑，而这个替他发声的左脑可能一个是老子，一个是庄子，那老子根本就讲的很少了，那这个他的情报量啊，约略不计的话，那庄子就是一个非常以符码书写的人，而这样的一种符码书写啊，也就说用象征物去讲，他要讲到事情的这种技术呢，是读庄子原文的学习目标，就是让我们熟悉这个象征符码的解码艺术、解码技术。比如说这个什么一开始逍遥游就说什么有大鹏鸟啊，生活在很大的时间框架里面，而有些小麻雀呢是觉得，哎呀，人生何必那么累，就是我这样随便飞一飞也可以，何必要像你那样从北极飞到南极呢？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说法，在道家的庄子的象征物里面是在说，有些人的经验到的生命格局是比较大，他的生命是比较丰富的，可是对于那些一向都是在很小的格局里面生活的人来讲，不太容易看出来为什么要去经验那么大的格局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没遇到过的东西就不知道它的好，什么东西就是新产品哦。有的时候就像过去和现在，我们都是处在一个被推销的过程里面，就像有天地球上里面多出现一种东西叫做 iPad， 我妈妈有跟我讲说，儿子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啊，你在哪里迷路了哦，点一下就会知道你在哪里了。然后我就会说，我不会迷路。然后我的朋友拿来说，杰中，你看这个东西，我这样点点点点点，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过一下就说，算了，我看你是真的没兴趣，就是要说服一个我这种原始人去喜欢上一个有 iPad 的世界，基本上是难的。然后我现在看助教他们的手机哦，基本上都是用那个神，就是比较聪明的手机，我这个还是比较笨蛋的手机，我用到我这只报废的时候，我再买不到笨蛋的手机了。然后那些比较聪明的手机呢，在助教开车的时候呢，就会跟他讲说，前面要向左转或者向右转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看了之后，像我这种原始人，我的意识结构无法突破，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需要那个机器告诉你？出门之前不会把地图先备好吗？那我就是人，要突破自己意识到极限真的是很困难的，那之类之类的呢。所以这样子大概讲一讲，其实庄子的逍遥游的前面一半就大意已经讲完了。那又或者比如说，我去年度还是前年度有一个上课稿做了一本书叫修道病，那我后来这次去大陆，看到大陆有一个女画家叫做林夕，她在大陆写了一篇文章，跟我的修道病的内容颇有一点雷同，但我们彼此没有看过对方的文章。那上去看她的时候，她拿给我看一下，当然我看她的文章就会觉得，他妈的贱人跟我抢，就是这种感觉啊。但是你也知道，这是一个最高的赞美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那个嘴巴比较某个角度来讲是跟我不一样的形态的恶毒，所以他的那篇文章叫做关于突破修道上的唯物，唯物主义的唯物，我觉得他那篇比较适合拿来台湾卖，我的修道病比较适合拿到大陆卖，我是以一种交换商品的角度在讲这件事。因为他很多是在直接在骂佛教徒的一些嘴脸的，那他也是真的是不怕得罪任何人的样子。